今天所谈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那就是约。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约的破坏，也就是毁约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如果从希伯来文原文来看呢，指的是劈约啊，立约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劈约。原来在古代的近东啊，立约的仪式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双方在立约的时候啊，他们会把动物劈成两半，然后分开对立哦。然后立约者要从当中走过去，这代表什么呢？如果我没有好好的遵守我们契约当中的规定哦，我就像这个寄生一样哦，被劈成两半，我的下场就是这样哦，这是赔上生命的哦。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就曾经记载，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把母牛啊、母山羊啊、母绵羊的这群这个祭物啊，他把它劈开成两半啊，那就是立约本来的原文的意思。他一半对着一半这样子的有次序的排列。圣经记载说，日落天黑的时候，突然有熊熊的烈火，突然从那些劈开对半的肉块当中，哗，就这样过去啊。那代表立约的上帝，他甘愿透过立约的仪式告诉人一句话，我是守约的上帝，我不仅守约，我还施慈爱，我不仅守约，我还施公义。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上帝。立约代表上帝的谦卑，因为上帝爱人的缘故，肯被人的约所局限住，然后对容易不守信用的人做一个非常神圣的动作，就是守约。在圣经当中曾经记载，上帝跟挪亚、亚伯拉罕还有摩西以及大卫立过约。在旧约圣经当中，守约常跟上帝的公义慈爱的属性脱离不了关系哦。上帝因为守约，所以当他的子民被欺压的时候，他就会做他们的保护者，因为他的子民有点像是他的附庸国，上帝是君王，他一定要尽上保护的责任哦。但是如果上帝的子民被约呢，上帝也会尽上保护者以及追讨者的身份哦，来执行刑罚，追查这些本来降服他的百姓他们生命当中的罪过。所以这个约显出上帝的公义。那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也因为守约，所以圣经提到说他不会永远怀怒，而且会以丰盛的慈爱向他的百姓施恩。那从整卷这个耶利米书当中，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上帝的子民如何从悖约当中遭来上帝的审判，这群百姓又如何因为上帝的守约以至于他们领受慈爱，在管教当中依然有盼望，依然得到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天你们被掳，但却会归回。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到四节的内容，那里提到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的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当奴隶的，上帝让他们成为自由人，将他们拯救出来。上帝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你们就做我的子民，而我就做你们的上帝。这里提到这约的话，或许指的就是约西亚王年间所挖出来的那个摩西律法书啊。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所挖出来的应该就是生命记。耶利米书十一章八节提到，神的百姓如果不听从上帝的话，只按着个人顽梗的恶心来行事的时候，那么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一切的咒诅将会临到他们。而事实上，生命记二十九章里面的记载完全符合耶利米十一章八节这里的警告。那生命记是盟约的书卷，记载摩西快要去世之前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把生与死、祸与福的道路告诉你们，看你们要拣选哪一条道路，你们选生就顺服上帝的话，得来是福，你们选死就是悖逆上帝，为自己招惹祸端。摩西当时知道百姓将来是悖逆的，所以他事先提出警告。 但是他提出这个警告，他并不是给这些百姓没有盼望哦，他特别告诉他们，你们只要悔改，永远不会太迟。发现你走错路，赶快转身过来，这就是悔改原本的意义。悔改是永远不会太迟的。所以呢，生命记29章提到，我今日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连同今天不在我们当中，指的是以后你们所生的世世代代的子孙啊，我都与这些人立约，因为唯恐你们当中有人后来去拜偶像，从你们当中生出了苦菜跟阴沉，生出了一些苦毒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如果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还自夸说，哎，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很多人，但是我还是很平安啊，上帝在哪里啦？耶和华必不饶恕这样的人。耶和华的怒气跟愤怒要向这种人发作，如烟冒出来，像火山爆发这样啊，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加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怒气、愤怒、大脑恨会把他们从这个地方拔出来，然后扔在别的地上哦。这句话听起来已经让人觉得很耸动，非常的震惊跟害怕了哈。这些律法书里面的内容就在约西亚王年间被找出来了，那代表上帝不断的给他悖逆的百姓有很多的机会悔改，但是这样悔改的机会上帝总是会给到一个时候，如果再硬着景象，管教就下来了。所以耶利米书11章13节，耶利米就责备他们，犹大犹大，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偶像巴利所筑的那些神坛所烧的香也跟耶路撒冷街道一样相等哦，这不得了，代表他们当时的偶像神坛是遍布各地啊。正因为百姓毁约背叛那信实守约的上帝，所以神的审判已经确定了，所以他不要耶利米再继续扮演一个代求者的角色。所谓代求者就是宗保调停者。耶利米书15章1节那里，耶和华甚至告诉耶利米说，今天纵使是摩西在世，撒母耳在世哦，他们代求都没用啦，因为摩西跟撒母耳他们都曾经在历史上扮演上帝跟悖逆百姓当中的代求者，上帝容忍子民已经达到极限，上帝只能彻底的把他们从应许之地拔起来，治疗他们根部的腐烂。神决定透过史上对以色列人来讲最严重的一场审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震撼教育，来唤醒他们对上帝的良知。在耶利米书11章18到19节，我们发现连耶利米也遭到背叛的痛苦。当耶利米苦苦地跟上帝求情祷告，求上帝要原谅那群罪人的时候，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你知道吗，那一群你祷告的人，他们私底下已经在密谋要陷害你了。圣经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他像是一只温顺的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险境哦。更令耶利米震惊的是，那一群密谋陷害他的人，竟然是他故乡亚拿图城的祭司家族，跟从小穿着同样一条裤子长大的那一群朋友们。他内心的悲伤跟震惊是难以言喻。至于为什么这一群亲朋好友开始要来这样对付耶利米呢？很多圣经学者相信，应该是因为耶利米的圣殿讲道，也就是耶利米书7章到10章那里的内容，戳穿了那些假神职人员他们生命当中的光景。那些人生命是表里不一的，这些人觉得面子很难挂得住，他们决定要让耶利米闭嘴，只要制止他的话，或许可以防止他讲的话应验成为事实。我们从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知道，耶利米他躲过这一场阴谋啊，但是他好愤怒，他很生气，他很难过。所以耶利米书12章1到6节记载，他感受到被人背叛的感觉，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表白。他说，我的委屈太大了，你一定要把那群密谋要陷害我、扯我后腿、忘恩负义的那群人，把他们都宰杀掉啊。他的愤怒在上帝面前毫不隐藏，不需要去假属灵。耶和华上帝知道耶利米受骗受伤的痛苦，但是 上帝也直接告诉耶利米，你接下来遇到的打击会更大。你如果现在跟走路步行的人同跑，你都觉得气喘吁吁哦，你有一天怎么能够与马赛跑呢？上帝竟然说，你现在都撑不了了，面对这些人性的奸恶，你都承受不住了，接下来的状况更糟糕啊，你的心脏要强一点啊。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你该怎么办呢？因为连你弟兄跟你父家都用奸诈对待你，他们在你后边大声喊叫，有时候来软的，有时候来硬的，你都不要听信他们。在这一段话当中出现两个解经难题啊。首先是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其实是一本在安稳的前面其实是加了一个不字哦，它的意思指的是你在平安的路上，你走起来都觉得不是很安稳。约旦河边的丛林，其实原文没有丛林两个字，只有一个原文字叫 gaon， 指的是骄傲或洪水泛滥，经常跟约旦河这个名词连在一起啊。因为约旦河的河水是从黑门山的高山融水下来，大量的融冰有时候会造成下游的泛滥啊，淹到那个丛林里头，丛林的一些洪水猛兽就跑出来吃人了。所以约旦河边的丛林一向都是被指称为非常艰险的状况，而上帝就透过与马赛跑约旦河边的丛林来告诉耶利米，你现在只是一个跟人一起走路的人，你都觉得好累，身心俱疲，但好戏还在后头呢。你现在在平安之地走都会摔倒，接下来你是要面对约旦河丛边跑出来的那些可怕的狮子啊。在这里老师特别引用美国一位牧师，他叫 Eugene Peterson， 他针对这个耶利米书这一段的信息，他分享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我跟各位分享哦。他说上帝对耶利米怎么说呢？耶利米，生活并不好过啊，你不要以为当传道人很轻松啊，你是否遇到挫折就停下来呢？当你发现生命不是只是求三餐的温饱和一个可以让你牧会的地方，一个落脚之处，你会退缩吗？在你晓得你所接触的世间的男男女女都只是求自身的舒适啊，而很多时候他们听了你的信息，实际上他们也没有那么渴望要去荣耀上帝，你是否就想躲回家呢？因为你的信息没有人欢迎啊。你到底是要一天到晚活得好害怕，还是你勇气百倍的继续活下去呢？为主传扬真道呢？ Eugene Peterson 这句话不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管是传道人、教会的长老、执事、服侍上帝的同工们，在面对你服侍的岗位跟服侍的人，你觉得没有成就感，侍奉充满挫折，甚至传道人觉得哎呀，我能力也不错，怎么侍奉又有挫折，又拿比一般社会的人更少的薪水，却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耶利米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挑战。耶和华警告耶利米，让他知道人心的凶险，让他发现到原来耶利米这么内心单纯的服侍上帝，而他面对的世界却是有毒的世界。所以上帝让他晓得，服侍上帝的人不只是寻粮像鸽子，也要灵巧像蛇。难怪在耶利米书17章9节那里，耶利米引述上帝的话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看穿人性的诡诈，并不代表传道人因此变得深不可测或老谋深算，而是更明白自己跟别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上帝鉴察人心，我们的意念无法向他隐藏。传道人必须要清楚他面对的人性是复杂的，环境是艰难的，否则就越来越容易在过度天真无邪的光景当中传一些不痛不痒的道。诚如生命记里头所记载，约的破坏会带来咒诅，所以耶利米书12章7到13节是上帝为他毁坏的产业，这产业就是他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上帝叫耶利米为这样的产业做哀歌，他说，你们种的是小麦，收的是荆棘，虽然精疲力竭，却一无所获。然而只要是以色列人，甚至是外邦人当中有人愿意跟上帝立约哦， 愿意悔改回转，上帝会把机会给他们。因此在耶利米书十二章十五节宣告了一段救恩的应许，那里提到，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盼望再次透过耶利米的教导，帮助我们重新省思我们的信仰光景。